上一次呢，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到呢，是讲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是吗？你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三章呢，我们是讲到耶稣基督跟一个很有地位、很有知识的一个很德高望重的人，叫尼哥底母，是吧？大家记得哈，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谈到。今天我们要讲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就在那个事情之后，我们不知道相隔了多少的时间，可能只是一两天，可能一两个礼拜，那个是第三章，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四章。但是他们第三章跟第四章那个对比非常非常的强烈，很不一样第三章那个是老人家，一个犹太人的老师，对旧约是非常非常的熟，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很懂圣经，很懂律法，也尽力的来守着律法，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道德方面是非常好的人。今天我们要看的第四章呢，耶稣基督跟他谈到的那个是女的，可能比较年轻，但是呢，那个是不是一个好的女人呢？那个是一点都不好的女人。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女人的过去是非常有问题的。这个女的结过五次婚，现在她跟她住在一起的都不是她的丈夫，是一个这样的女人。所以第三章那个是一个非常有学问、有道德的一个老人家，第四章呢是一个年轻的，但是呢过去道德是非常有问题的一个女人第三章呢，那个老人家来找耶稣，你记得他是什么时间来找耶稣的？白天还是晚上呢？晚上啊。上一期我们讲为什么他晚上会来呢圣经没有讲，但是呢大概是白天大家都忙呢，或者是法利赛人跟耶稣都是敌对的，耶稣很不喜欢这个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很骄傲，他们很懂圣经，也尽量的守着律法，但是呢他们看不起其他的人，所以耶稣就很不喜欢他们，常常骂他们。特别在马太福音第23章，整章的圣经都是骂他们的。所以呢可能这个法利赛人最有学问的这个老人家不想人家知道他来找耶稣，所以可能他晚上偷偷的来找耶稣啊。这个女的呢，耶稣跟他谈到，那个男的是他自己来找耶稣的。但是今天第四章我们要看这个枕边的妇人呢，是耶稣去找他的，但是也不是晚上的，耶稣找他呢是白天的，很热的，在白天来找他来谈道，所以很不一样，是吗？很不一样，是很强烈的好像对比一样啊。但是呢其实第三章这个老人家跟第四章这个女人都有共同之处的，他们共同相同之处是什么呢？两个人都知道他自己不得救。这个男的他来找耶稣，他要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可以跟天国有份，我怎么样可以跟神的救恩有份。虽然他一生是守着那个律法，但是他心底是知道他还不得救，所以他要来找耶稣来解决这个很大的问题，我怎么样可以跟神的国有份。这个女的因为她过去是这样坏的，她一定是没有得救的，她不懂啊，她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得救，所以就从这一方面呢他们是相同的。另外一方面相同的就是他们都遇到耶稣，耶稣都将最重要的信息是带给他们，这个信息是关系到他们的一生的。那个尼哥底母上一期我们讲，他跟耶稣谈了第三章，谈完了以后呢，他有没有马上接受耶稣呢？上一次我们讲好像没有，是吧？没有， 耶稣也没有说你相信我吗，你现在就绝迹吧，没有。耶稣让他离开。但是上一期我们也讲，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当人家攻击耶稣的时候呢，他站起来为耶稣辩护。然后呢，到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来领耶稣的身体，用香膏来膏耶稣。那个时候他就公开他是跟随耶稣的，所以他是需要一段的时间，他才成为一个基督徒来跟随耶稣。这个女人呢，女人就啊，耶稣将救恩带给她，她不当她自己接受了，刚才我们念的圣经，她还带耶稣去他的啊村里面的啊那些人，耶稣在那里住了两天，将福音带给那个地方的人。好了，今天我们要看这个约翰福音，我希望呢有三方面啊，我们今天希望我们能明白的。第一方面就是耶稣爱和接纳被撇弃的人。世界上面很多的人是有不好的背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认识耶稣以前都是一个罪人，是吧？所以说我们的过去都是不好的，我们出生就是在罪里面，然后我们啊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做了啊很不好的事情，我们想的都有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都是有问题的，没有一个人能站起来说我一生当中从我出生到现在我都是一个完全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敢站起来这样讲，不单是不敢在人面前这样讲，在我们完全圣洁的神面前，谁能站起来说我的过去都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跟神分开的，我们都是跟神敌对的，但是因为耶稣的爱的缘故呢，他愿意来接纳我们每一个人。耶稣来寻找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在罪中，但是耶稣的宝血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洗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他跟这个枕边的妇人的故事呢，我们要了解到耶稣呢那种爱，神对人那种爱，他对人的接纳，我们是在最终的时候他来接纳我们。第二呢，我们要了解就是耶稣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背景，我们都有不一样的需要，但是耶稣他知道你跟我个别的需要，所以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是来满足我们个别的需要。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当我们接受了福音以后呢，我们的心灵是改变的，我们信主不是外表的改变，首先要改变是我们里面，是一个换新的一个手续啊，是从里面改变的，整个人是改变的。然后呢，我们的外面，我们的行为都有改变。所以信了主，真正信主的，你跟我首先是里面神来改变我们，然后呢，里面改变了，慢慢我们外面就改变了。好，我们来看第四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他这个就是耶稣了。他说耶稣离开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啊，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叫聚家，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那这里提到犹太，又提到加利利，又提到撒玛利亚，又提到这个聚家啊！如果你没有到圣地去呢，这些的名字你都不知道到底他们在哪里，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啊？ 那我就去了以色列呢有19次，所以呢我要给大家看这个地图，我要大家明白这里所讲的到底那个地方是在哪里。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加利利是在北部，加利利就是耶稣长大的地方啊，他站在加利利。撒玛利亚呢是在中间，在中间。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其实是在以色列的南边，以色列的南边，南边也叫犹太，是一个区，是一个地区。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地区都是罗马人啊，罗马人所管的，因为以色列已经亡国了，没有了。这个加利利跟撒玛利亚呢，在主耶稣以前的大概700年以前呢，那个地方是北国的。那主前1000年就是大卫啊，大卫的那个时候，大卫的时候是以色列最强的时候。但是以色列这个大卫到所罗门大家都知道这个圣经的历史呢，所罗门以后呢，就整个以色列就分裂到成为北国跟南国两个国家，10个支派呢是北边，南边犹太地呢只有2个支派，南边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北边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所以那个时候北国呢是包括了加利利跟撒玛利亚两个地方，然后呢南国呢就是下面耶路撒冷。北国在主前722年呢是灭亡了，没有了，给这个亚述人来都拿走了，整个国家没有了。所以他们以色列人不在那个地方了，那么就外邦人就搬到加利利，搬到撒玛利亚去。所以在以赛亚书应该第九章，对不起，是讲这个外邦人的加利利，因为犹太人都不在那个地方了，那么外邦人就进来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南国呢，就在主前586年呢是被那个巴比伦所灭的，那个时候就是但以理的时候了。那个巴比伦来灭他们是分开3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但以理比拿到这个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第二批呢就包括了这个以斯结先知第三批就是整个国家的人都带去这个巴比伦去。所以整个北国跟南国都灭亡了，但是南国神特别有恩典给他，他们到了巴比伦是70年的时候呢，就那个波斯王就给他们回去重建他们的城，重建那个圣殿但是北国是从来没有回去的。那个叫10个失落的支派，他们有的犹太人是回到那个北国加利利撒玛利亚的地方，但是都是外邦人在哪里住了。所以呢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那个犹太人呢，他们回到哪里呢，是跟这个外邦人通婚的。那耶路撒冷南国下面的呢，他们是没有外邦人在哪里，因为他们70年以后就回到哪里，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才是100%纯正的犹太人。他们看这个撒玛利亚呢，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也跟外邦人通婚，外邦人就将偶像也带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地区，所以他们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直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呢，就有这样的情况，就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呢，从耶路撒冷南边要回到北边加利利的时候呢，他们是怎么样走呢？最方便的当然就是这样上去了， 是吗？有着鹿就上去，当时他们是用这个驴的，大概要6天的时间才能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这个是最直接的那个路。所以在这里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耶稣在耶路撒冷要回到他的家乡加利利，最直接的是这样上去。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这里约翰讲的第4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不能到加利利去，所以他经过了，既然经过了，所以就顺便在中间停留一下来跟这个妇人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必须呢？让我告诉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当时因为他们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不进到撒玛利亚的地方的。当时他们要到加利利去呢，是怎么样走呢？是转过去东边，就是今天的约旦，不进到撒玛利亚，他们看不起他，连他们的地方也不要进去。他是这样绕过去呢，到加利利这个要加1倍的时间，12天才能到，他宁可浪费6天的时间也要这样到加利利去，他不要通过撒玛利亚。所以犹太人是不进到撒玛利亚的，撒玛利亚的人也一般也不欢迎他们来的，因为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他们之间也打仗争那个地，是敌人来的，彼此是敌对的。所以当这里约翰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这个必须一定不是走路的那个必须，因为他们一般都不这样走的。那个必须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那个必须是讲到耶稣的决心，那个必须是耶稣说我一定要到哪里，因为我知道我在哪里，我要见到这一个很不好的女人，福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人来传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所以这个必须是因为是神的旨意，神的时间，神的安排，所以在那个时间耶稣一定要通过撒玛利亚，这个是他们一般不做的。所以这个必须绝对不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直接的路程，他一定要这样经过，不然的话他不能回到加利利，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说耶稣的心知道他在哪里要向一个很重要的人来传福音。好了，我们来看第6节，在哪里有雅各的井耶稣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那个井旁，那个时候在五镇，好热。你去过这个以色列你就知道了，这个在中午的时候那个太阳很厉害，很热的。在那个时间第7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这个很奇怪的，只有他一个人在哪里那其他的妇女为什么不在中午的时候来打水呢？因为那个太热了，他们都不在那个时间打水的。打水是在清早的时候比较凉的时候，或者是在黄昏的时候比较凉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出来打水。但是这个女人为什么会中午的时候去打水呢？这么热，因为这个女人有很不好的过去，我相信她是不想跟其他人见面，因为其他人也可能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名声很差的一个人，所以他可能是一般都不跟其他人的来往，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他有羞耻的那个心所以耶稣知道，耶稣是特别在那个时间来到这个井旁。那在哪里呢？其实是在等 这个妇人的。第八节你看，那个时候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就是耶稣一个人在哪里，耶稣要跟这个女人是单独的谈话，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因为不单是犹太人不进到撒玛尼亚，他们之间不谈话，而且一个男的跟女的单独在那里谈话，这里是有两个破了这个传统的。而且我相信呢，这个门徒那个时候不在呢，那个也是耶稣故意安排他们去买食物。就在那个时间，耶稣知道那个女人会出现，他就要跟这个女人有一个单独谈话的这个机会。所以第一点，刚才我们说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耶稣爱跟接纳被撇弃的人。这个撒玛利亚的人是被犹太人轻看的，他们是不去哪里的，觉得这些人是跟外邦人一起拜偶像的，他们是不好的人。但是耶稣没有轻看他，耶稣看重他，耶稣特别要通过那个地方来跟这个妇人来谈话。不单是撒玛利亚，整个的这个国家的人是犹太人看不起的。在这个看不起的人当中，一个最被人看不起的就是这个枕边妇人，她的背景是被人家看不起的。那耶稣跟这个妇人的相遇不是偶然的，是在我们神的计划当中呢，没有是偶然的，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美好的计划里面。这个包括了你跟我过去，你想一想，你今天能在这里，神是一步步的带领你。我们呢，什么时候听到福音，我们接受福音，我们生命改变，都有神的手在里面。所以呢，神从来不轻看人，神也不会轻看这个女士的那个背景。神知道，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神是认识我们比我们认识自己更清楚。神也接纳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谦卑愿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都接纳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犯的罪会大到一个地步呢，连耶稣也不要我们，绝对不会的。耶稣是爱我们每一个人。好，第九节，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客的喝呢？有了耶稣就跟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妇人就很奇怪了，你是一个犹太人，你为什么来问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不但是没有来往，是敌对的。所以这个女人就很奇怪。而且呢，我相信耶稣那个时候一定没有带着他的杯子在哪里说请你将水倒在我的杯子里面让我喝啊。所以他那时候可能是要用妇人的杯子，或者就在他的打水的那个工具就在那里拿水喝水。第十节，耶稣对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求他，他也找给了你喝水。耶稣就跟他谈水了。这个跟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是不是很不一样？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是一下就进到那个主题，就是说你要重生，然后耶稣就教导他怎么样重生。为什么他要重生呢？重生就好像个小 baby 上一期我们讲，耶稣是跟他说，重生你要跟上帝建立这个关系呢，不是因为你去做好事，你努力，就好像一个小孩出生跟他自己的功劳是没有关系的。耶稣要跟他谈这个真理上面很深奥的道理。 但是耶稣来跟这个女人谈道呢，是先跟她谈水，要喝水，然后耶稣说，我要将活水是给你。谈到这个活水，从水进到活水，那个女人就说了，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这个井又是深，你从哪里得到活水呢？这个活水是什么呢？我相信在这个时间，那个妇人是不明白的。但是他说，你怎么给我活水呢？你连打水的东西都没有，你还要问我拿水喝？你哪里找到活水来给我们？跟着呢，他就说，我们走，从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这个井的水是有历史的，是最好的井。你去哪里找比这个更好的水或活水来给我呢？难道你比我们的早中还大吗？这个女人就很不明白了，为什么这个人会提出活水呢？活水虽然她不完全明白，但是她知道这个水，耶稣说的这个水是比这个水更好的。她说，哪有这样的事情呢？耶稣就说，凡喝这些水的还要渴。这个水是一个普通的水，但非常好的水，有非常好的历史，但是这个水只能满足你肉身的一时之间的需要。你喝了你还要喝，你明天还要来打水啊。但是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进到救恩，进到福音，从水到活水，到这个活水是神所赐的，不是在这个井里面打出来的。这个水是永远令到你满足的，不会渴的。你喝了这个水，你就永远不需要再来去找那个水，那个水在你里面是涌出来，来祝福其他的人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进到救恩，这个神所赐的救恩，这个水是一个很特别的水，是个神所赐的。那个女人就说了，先生，请把这个水赐给我，我不要渴了，也不用这么远跑来打水了，每一天是很怕见到其他的人，我要中午那么热的时候来打水，这个很辛苦啊。如果真的有的水，我可以永远不会再渴的话呢，我要这个水啊。那耶稣在下面是不是解释给他听，哎，这个水其实我是讲救恩呢？啊，耶稣话题一转，耶稣在下面讲什么呢？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来这里。很奇怪啊，叫他，你带你的丈夫来。那个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讲的是对的。然后第十八节是很震撼的，耶稣在这里告诉了他过去的历史。耶稣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也知道耶稣是不认识她的，但是耶稣一下就讲出，你过去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跟你一起住的不是你的丈夫，这个是第六个，你这话是真的。耶稣一下就指出，你是有非常有问题的过去，我都知道。耶稣在这里行了一个神迹，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神，所以他一下就将他的过去就讲出来。所以第十九节，女人的反应怎么样呢？他说，先生，我看得出你这个先知。当时的人最崇拜的就是先知啊，那先知。夫人说，我的早中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女人没有去 defend 她的过去啊，她没有说，哎呀，我不是这样，她知道她是的确是这样，耶稣所讲的是完全是对的，所以她就将那话题就转到宗教了。很多时候我们跟其他人谈道的时候，是吗？ 谈到你是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要到神面前，我们要认罪，耶稣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很多人就受不了啊。他就会讲，哎呀，我小的时候也去礼拜堂啊，我也很懂圣经啊，我非常爱慕耶稣啦，耶稣是非常好的人啊，我很喜欢听啊，但是呢，基督徒一定要礼拜天要到教会啦，要奉献啦，哎呀，我还不明白这个奉献的真理啦，很多很多的东西就跟你讲这个基督教宗教耶稣就跟他怎么样讲，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解善堂，也不在耶路撒冷。耶稣没有说，哎，我们不要谈这个，我们谈你的过去，耶稣没有，耶稣就跟着他所讲的来告诉他，当弥赛亚来了，我们敬拜是从心灵里面敬拜，不再是在乎是在那个地方，乃是我们心灵来敬拜。耶稣继续跟他讲，22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就告诉他，旧约的先知不是讲将来那个弥赛亚要出来要拯救，那个弥赛亚是从哪里出来呢？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耶稣就告诉他，弥赛亚是犹太人的，而且更重要的第23节，耶稣告诉他，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现在就是救赎的时间，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漏了 告诉大家，撒玛利亚人他是犹太人，他也相信旧约的，他也知道将来旧约的先知说将来会有弥赛亚到他们的当中来救赎他们的，所以撒玛利亚人也等候弥赛亚的来临，只不过呢，他们又信旧约，他们也跟着外邦人去拜偶像，所以他们的信是很窄的啊。所以他们也懂得这个弥赛亚的预言，耶稣就告诉他，神是个灵，你要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是心灵里面的。那个25节，那个妇人就说了，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个基督的，他们也懂旧约，他们也等着他来啊。他说他来了要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26节很重要，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就是来拯救你们的，就是那个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他。那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到的时候，没有这样告诉他，我就是基督，我就是弥赛亚。但是他对这个女人呢，他就很清楚的将他的身份来告诉他。所以耶稣在圣经里面，耶稣在地上有没有很清楚的将他的身份来告诉人呢？绝对有，绝对有。耶稣在世上将他自己是谁是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人他说耶稣是谁呢，我们就请他回到圣经去看看耶稣所讲的，不论是他直接的承认他的身份，或者他说我是世上的光，我是世上的粮啊，我是生命的粮啊，他都将他的身份很清楚的告诉当时的人的，这里是非常直接的告诉他。好了，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门徒就回来，很稀奇，他跟一个妇人讲话，但是他们不敢说你为什么跟他讲话啊，没有人敢说啊。好了，这个是刚才我们念的啊， 这是第二个部分，我希望大家知道的，就是耶稣了解我们个别的需要。所以耶稣谈到跟尼哥底母讲，跟这个女人讲的方法不一样，那个信息都是一样，就是说你怎么样能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呢？他跟这个女人的谈话不跟尼哥底母不一样。之前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他看到尼哥底母最困难的就是他是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相信当你努力的用你自己的努力来遵守圣经里面的法律的时候呢，你应该得救，但是他心灵里面知道他一生都是守律法，但神的国没有分。耶稣就告诉他，你要重生，好像一个小 baby 重生，因为救恩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好像一个小 baby 一样，让圣灵来将我们生下来。神用水，神的道理来洁净我们，神用圣灵来洁净我们。这个救恩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人的努力。那个是尼哥底母需要的那个信息。但是这个女人呢，这个女人耶稣是从水跟她谈到，要水，然后到活水，然后啊到她的身份啊，这个活水永远不渴，然后她的身份，她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只有她能将这个活水带给人啊。耶稣就从用水来将这个救恩来啊提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觉耶稣也要他面对他过去的历史。可能你还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跟他谈活水谈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间要将他过去的历史都带出来呢？这个何必呢？那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不好的过去的历史啊，但是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要他面对他过去的？原来我们每一个人能接受神的福音，能接受救恩呢，我们都要面对我们的过去的。因为得救的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是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这个罪不单是我们生出来我们就有罪的性在我们里面，这个罪的性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以前我们想的做的都是在罪里面，这一点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如果你觉得你不是一个罪人，你根本不需要耶稣，你根本不需要救恩，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罪里面，我们跟神的那个完全圣洁的标准是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们信主的第一步都是我们先要面对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在罪中，我们不能自己救自己，我们也不能彼此的救，因为我们都在罪中，都在坐同一条船，所以我们才需要没有罪的来为我解决我罪的问题。所以耶稣在这里要这个妇人是面对他的过去，面对他的过去的时候，他就能来到耶稣面前接受这个福音，他就能得洁净。所以耶稣很清楚的讲明他的身份，就是说你的过去没有所谓，你承认你的过去，你现在我将救恩将这个活水带给你，你接受，你就能过去的都能被赦免。好，我们谈看第28节，妇人就留下那个水罐，她来打水的，她现在遇到那个弥赛亚了，她的心里面已经被改变了，所以呢她就做了很勇敢的事情，是她以前不做的。首先她做这个很急的，马上做，她连那个水管子都留在哪里了，不要了，不打水了，他回到城里面去。这些人不是他 要避开的吗？但是他现在心灵里面的改变火热，他要回到城里面跟他们怎么说呢？你们来看，看什么呢？有一个人将我受来所行的一切的事都将我说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摩非，他是基督吗？这个是非常勇敢的举动啊，是吧？哦，回到人群的当中是他要避开的，他是要回到他们当中，而且说我见到这个是基督。为什么我知道他是基督呢？他将我过去那个不好的历史都讲出来，他用自己，这个是他的见证。他已经不怕他过去的那个罪在众人面前，因为他知道他的罪已经有解决了，所以他就用他自己做一个见证，要他们来说，要他们来看，让他们也得到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活水。所以他们就出城了。在30节，问耶稣哪里去。于是撒玛利亚的人来见耶稣，耶稣还在哪里？耶稣知道那个妇人回去会将他的见证跟其他人分享。这个女人没有跟他们的人谈到讲福音，讲谁是尼赛亚，因为她可能不太懂。她回去就是说你们来看，然后将自己的见证讲出来。我们也可以学这个啊，你说我不懂太多的圣经，我只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耶稣爱罪人，耶稣爱我，耶稣为我解决了罪的问题，耶稣赐给我救恩。你都来听，你都来听，邀请其他人来。我们每个人都能这样做的，就好像这个女人一样，我们都可以这样做的。那些人就来见耶稣，见了耶稣呢，他们就来求他们在他们哪里住下来，他就在那里住了2天。那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的，你跟那个人吃饭呢，你是跟他非常好啊，你就吃啊，大家啊来往吃饭都非常重要。有人到你家来住，你邀请他来住呢，这个很厉害了，这个就啊表示你是彼此的接纳。他们邀请耶稣来，耶稣也来。耶稣到他们当中，当然门徒也跟着他。这一般的犹太人是这个地方是不进去的，但是他耶稣基督不但进去，耶稣基督还跟一个有罪的女人来谈道，还到他们的当中在哪里住了2天。我就想了，哎呀，如果耶稣来这里跟我们一起2天，来跟我们讲道讲2天呢，那个是多么大的福气，是吧？多么大的福气！这个撒玛利亚人真的是有福的，耶稣亲自到他们当中，将神国的道理来教导他们。所以撒玛利亚是犹太人看不起的，耶稣到哪里去，不单是爱他们，还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到马太福音28章啊，耶稣快要升天离开的时候，他给他们的大使命，说福音要从犹太传到哪里？传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在耶稣的心中有很特别的地位，耶稣爱他们，所以到最后给门徒的吩咐说福音要这样传出去的时候，特别提到撒玛利亚。过了2天，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往加利利去了。这个就是第4章发生的事情。第3点，信了主以后，我们的心灵行为都有改变。尼哥底母呢？第3章，尼哥底母呢？虽然我们没有在圣经里面看到他那个改变。但是到第7章的时候，他为耶稣讲话，所以跟耶稣还是非常接近，非常支持耶稣。我相信耶稣跟他讲的那个 道理，那个重生的道理呢，他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到什么时候他想通呢？耶稣跟他讲的第三章呢，是包括了耶稣说将来啊，他讲到那个摩西啊，那个铜蛇举起来就救赎了啊，当时的一系列人啊。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相信啊，尼哥底母就想到耶稣基督是告诉他们，有举起来铜蛇就能救赎啊，能给人的生命。所以在那一刻，我相信尼哥底母就完全明白了，所以他就耶稣死了，他也那么勇敢出来要耶稣的身体啊，那个是那个时候是罗马人是迫害他们的，但是他那个时候很勇敢出来，因为他已经搞清楚他的信仰，他知道耶稣是谁，生命改变，心灵改变，行为改变，所以尼哥底母我相信绝对是得救的。你去看第十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三十九节，你就知道他啊已经啊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女人呢，女人个人的问题我得解决，她的心灵不一样了，她勇敢了，她回去面对啊那个城里面的人，重新能做人了，他用自己的见证来将耶稣介绍给其他的人，就是因为他的改变让整个撒玛利亚的人都得救啊！所以是神马上用他，他的问题获得解决，以后他还需不需要中午去打水呢？我相信不需要了，我相信不需要了，他是一个改变的人，整个城的人都改变，他们都是弟兄姐妹，我相信他跟其他人的关系从那一刻开始是很不一样，整个人是不一样。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耶稣啊，妇人很热心的将耶稣介绍给其他的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得到那么美好的救恩，我们是应该是将这个救恩是跟其他人分享的，就好像你有个好的餐馆，又好吃又便宜，你都会告诉你的亲戚朋友弟兄姐妹是吗？啊，那个地方真的好啊，你也要去试试。那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为什么不将这个介绍给我们周围的人呢？求主帮助我们，你的生命也可以彻底的被改变。我当初如果还有非基督徒，你还没有接受福音的话，福音能令我们的生命改变，福音能不是福音是先让我们的心灵改变，心灵改变由里面的改变就有外面的改变，有的是马上有改变，好像这个女人一样，有的会慢一点，但是肯定有改变的。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你说我的行为都没有改变，我的思想也没有改变，那么我就会问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得救。那得救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一定是会改变，或多或少都有改变。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福音的话呢，我希望你也好像这个妇人一样，让神的救恩进到你的心里面，为你带来改变。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们在最终的时候你遇到我们，你其实你是来寻找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所爱的，你拣选我们，这世界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已经爱上我们，到了时间你就来寻找我们，你透过各种的渠道将你的福音来告诉我们，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追踪，我们需要耶稣。感谢你，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相信你的，我们都已经享受了福音的好处。 我们都已经在喝这个祸水，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其他还没有相信你的，我们有好像这个妇人那个迫切的心，愿意对他们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让他们也得到福音的好处。感谢你，将耶稣在2000年前跟这个枕边的妇人的谈到的事情来记下来，来提醒我们，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要这个活水在我们里面有流出来，来祝福周围的人。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